我们低头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刚刚听见的诗歌真是感动我们的心。耶稣这名何等芬芳，何等甘甜，是我们黑暗中的明光，是我们忧伤时的安慰，是我们旅途上的伴侣，是我们沉沦中的拯救，是我们创伤时的膏油。我们真是觉得你的恩爱说不尽，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为着你这样恩待了我们，这样拣选了我们，我们献上感恩。哦主，这个时候我们不是来听什么道，我们是愿意接着这些道能够更多的认识你，也能够更多的爱你。愿你带领我们这一次夏令会最后的这一堂，好让你给我们预备，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，不让你失望，也不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归于突然。哦主，我们把这一点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分别为圣，用短短的时间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永远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大家一起来看圣经，旧约以赛亚书第60章。以赛亚书第60章，旧约圣经871页。以赛亚书60章第1节，我们早着的一起来念。以赛亚书60章第1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拔现照耀你。我们再看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，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从第3节念起，念到第14节。约翰福音6章3节，念到第14节，我们再一起来念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的人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、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这地方的草多，众人都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逐谢了，就分给那坐坐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。我们好像今天念的以赛亚书跟约翰福音第6章没有什么关系，怎么会连起来一同念呢？以赛亚书60章那里说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我们的主要来，那荣耀的光 就要来到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这个时间能够趁机而起，兴起发光，这是最聪明。因此，这样的人，耶和华的荣耀要发现照耀他。那么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，就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子兴起发光。 Arise shine， 就抓住这个机会站起来发光。我想我们稍微思想一下，在主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里，那一天哪一个是发光的大明星？谁啊？啊？一个小孩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，成为那一天晚上个人回家去之前众人所看见的发光的明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Arise shine， 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很好的帮助和提醒。什么时候？就是你能够兴起发光的时候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2000年前当时的情景，你看一看，在那旷野彷徨啊，黄昏的时候，坐了5000个大男人。那你说妇人孩子没有算在5000人之内啊？主耶稣讲了一天的道，现在上礼拜了，主耶稣讲道比我们还长，虽然从早讲到晚。显而易见的，大家带去吃的东西已经吃完了，肚子都饿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是旷野，不是城市，也不是乡村。那如果要他们自己回家去，这是个最简单的办法。可是主耶稣看考虑到听众的里面有很多身体软弱的小孩子，还有点人走不动的，于心不忍。那么叫他们去买呢，有没有店？恐怕有人也没有钱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众人有需要，环境有困难，主就向他的门徒，他周围的门徒，就发出一个问题，特别是指着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这个问题已经显明出主耶稣基督要门徒来想办法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主的话后面说，圣经说，说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该怎么做。是，你看主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已经有一个计划，他要做什么事来解决这困难。但是他先要问问门徒们，在这种情境之下 你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在众人都痛苦、众人都需要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是主要考验，并且是在众人都有需要、都有困难的时候，你自己，你在你的环境里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叫试验非礼。在周围的人有需要我再说，在环境有困难，在自己能力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这时候是主考验你我，对于人、对于主，到底我们的关系是怎样。当这个话一问出来的时候，这些门徒就有反应。菲利说，就是20两的银子买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。那你就看见主耶稣很穷啊，20两银子都没有，就是有，所以银行存款了balance很少。那我看其他的福音呢，门徒说叫他们分开，赶快自己想办法。但是主说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如果你是当日的门徒，你在这怎么办？不是30个人，是5000个人啊。所以在那里似乎是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忽然之间有办法，有办法。大家说办法在哪里？安德烈啊说办法来了，说这里有一个小孩，有5个大麦饼。注意啊，不是小麦饼，是大麦饼，给马吃差不多的。还有2条鱼，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，是 2 small fishes， 是小鱼，好像沙丁鱼差不多。哎，有办法！是这里的小孩子说：“哎，我这里有，我这里有，有多少？5个大麦饼，2条小鱼。”哎呦，大家都看着他，再看看那需要的人，5000个人。1个小孩，5个大麦饼，2条小鱼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同样的情形，看见困难，看见需要是那么大，再看看环境是那么困难，再看看我们自己是这样一无所有，我们常会觉得主啊，你虽然觉得哦，我要用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什么用呢？比如说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前，他吩咐门徒，你们要传福音到普天下去，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已经要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。向多少人讲这个话呢？后来是向120人，最初向那12个门徒。如果你是一个旁观者，你看见主耶稣跟那12人说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你看这什么人啊？没有一个像样。我想他们听这话啊，彼得也看约翰，约翰看彼得，你这个样像吗？
这么十二个人打鱼的收税的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这样子的一种情形就是基督教神要向世人显明的这个荣耀的事。我们看见那十二门徒真是 arise shine。我们也在这里就预先看见，在这个情形之下也同样是发生。今天我们在我们周围，今天在我们将来的侍奉工作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了解了这一段圣经，你就会知道好多时候来人的需要，在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正是神给你挑战，神试验你，要你站出来发光的时候。当然我们看见当日主怎么没有让众人失望，借着这一个小孩子使众人能够得着宝足，看见神的荣耀。今天也用我们这些，是好多人不至于失望，神的荣耀借助我们彰显出来。我们从这个故事里来看，怎么样兴起发光，秘诀在哪里？第一，要明白，要抓住兴起发光的机会。你要明白什么是你发光的机会，并且呢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要以为这个是偶然发生的，这是主给你的。就好像当日主耶稣不问这个话，把这些人都散开，这个事就过去。但是主不，主要在这里试验门徒，主给他一个机会。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能够成为当日发光的明星，一直到今天我们看见他的光芒还是那么辉煌，是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出身名门贵族？圣经里连他名字都没有记载。这个小孩子爸爸妈妈是谁我们不知道，他为什么跑到这五千人里面来我们也不知道，不过我们很可能猜想啊，他这个小孩子胸有大志，耶稣到哪里他爱听到，所以他来听。那为什么他这个人会带着还有别人都没有饼没有鱼，他有两五个饼两条鱼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想可能是不是一面听到一面做生意带来卖，最后剩下五饼二鱼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些都不要紧，对于他发光不发光毫无作用，重要的是什么？他是一个 right person at right place in the right time did the right thing， 这是要紧。换句话讲，这一个小孩子就是在一个最适当的时刻，他掌握了，他抓住了这个机会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弟兄姊妹，如果那一天大家肚子都不饿，他的五饼二鱼有没有啊？没有。如果那一天正好是在大城市里面有很多披萨店，有很多大饼油条店，我想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如果那一天主说好了抓你们散会个人回家，那他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如果那一天不是他一个人， 有五饼二鱼，发现每一个人都有饼有鱼，他这五饼二鱼也没有用。这里我看见别人都没有，环境也困难，并且主给一个机会，向众人提出一个要求。虽然他所有的只是一点点，他摆了出来，这个就是他成为发光明星的开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知道机会，掌握机会是很要紧，并且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，神给机会的人不一定都是一些特殊的人物。不说神给摩西有机会，在那个时间以色列人受苦已经到了极点，神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要使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神把这个感动，神把他的呼召去特别领导摩西，做一个人是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行事说话都有才能。做一个人曾经在旷野里面牧养40年，做一个人一生都是伟人的那一个气质，所以神给他机会，他抓住了，所以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不错，以斯帖他是天下第一美女，所以神给他机会，让他在波斯王的亚哈睡路的王宫里，有一天做一个以色列人堕落在死亡的边缘，这个亚哈睡路王要在一日之内所有的犹太人的杀绝。这时候这里叔父莫迪改站出来说，燕子里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？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你不抓住的机会，你和你夫家都明白千钧一发的时候。给谁？给了这个最美丽的女子，没有别的人好像有这个机会。为什么以斯帖他能够名垂千古呢？你说因为他长得漂亮？我不相信，从古到现在就是他是第一漂亮，我不相信。我要问你，去年美国小姐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前年是谁你知道吗？后年是谁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么多美女，这个美女你记得？因为她抓住了机会。感谢神，神给机会给那些非凡的人物，神也给机会给那些平凡的人物，神给机会给大人，甚至于神也给机会给小孩子。问题就今天好多基督徒不知道神给的机会，放弃神的机会。你知道吗？在教会历史里头，当马丁路德的时代，很多天主教的修道士已经觉得那一种的制度，那一种的理论与圣经不合，所以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寻求真理，并且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，但是没有人出来讲话，他就自己在那个小小的修道院的房间里 enjoy salvation， 享受得救因信称义的喜乐。 但是有一天马丁路德忽然之间了解了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哇，真是欢喜，从来没有想到神的恩典那么丰富那么自由，所以他开始要跟人交通。好些人很好心劝他，哇，你小心哦，你晓不晓得从前不久以前有些人稍微有想来讲真理的都给杀死烧死，所以我劝你啊，你自己关到你小房子里面，好好为着神恩待你感谢哦，以后呢你必做你的罪，不要外头乱讲。可是这里有一个人呢，他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个嘴巴管不住。就是全世界都倒下来，他的嘴巴还是管不住。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乱讲啊，请问。他要把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大声的宣告。什么人？那个方头方脑的修道士，不会转弯抹角，就是这样一个人改变了历史，就是这样人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明白，明白机会，抓住机会，在众人都有需要的时候，巴不得有一个声音说，看啦，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五个大难两条小。第二，兴起发光的困难。不错，有机会，但是常常在机会同时你会发现有困难，这就是很多人所以不能够发光的原因，因为被困难所吓到。有什么困难？分两半来说，一个是客观的，一个是主观的。客观的是什么？当这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带出来的时候，哎呦，那些大人呢，我相信的脸不大好看。譬如说今天我们中午没有饭吃了，我们这几百人600多人做饭，有五饼二鱼，小孩带出来，你看，我不晓得大家那个脸怎么看，五饼二鱼就是20两银子买饼也不够吃啊，这一个饼拿出来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呢？这个冷言冷语啊，就在那里让你心都寒了、啊、当我们常常有心服侍主，有主的感动，但是看见环境那么困难，自己是这么薄弱，这么渺小，能力这么有限，困难这么多，哎呀，我刚刚结婚，我钱这么少，我时间这么少，就有很多的声音出来，声音有外面来的啊，更重要是里面来的。是啊，我真是愿意啊，只是心有余力不足。这一些声音有些是从我们的肉体来的，我们的肉体永远是只看环境，只看自己，不看神。还有呢，这个声音如果是很强烈的话，是从撒旦来的。撒旦利用我们的自我扩大我们的无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知道这一点东西拿出来带在神的手中很可怕， 能够让人看见耶和华耶稣是先知，大要来的先知。所以撒旦害怕基督徒，把他预言的感动不怕困难的拿出来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服侍主的时候，特别是环境困难的时候，你要防备那些冷言冷语、消极的声音、消极的那个阻挡。第二，困难是主观方面。的确，这个五饼二鱼啊，给5000人吃是不够什么，弟兄姊妹，给小孩子自己吃够不够？啊，够不够？恐怕够哈，还有的多，我不知道犹太人饼多大哈。我想够他吃吧。如果大家都饿了，小孩子饿不饿？小孩子饿得更快，因为 energy 很消耗的很大。他自己有需要。是对于大家那有什么用？对于自己有用的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自己先吃饱，剩下来给他。或者好一点，看看这个听众里面哪一个伯伯叔叔对我好，或者我有哪一个死党，我的知己朋友。不要给他知道，带到一边墙角的两个人吃。可是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，当主在那说从哪里拉饼叫出众人吃呢？他没有想到环境困难，他没有顾到自己需要，他就很天真的受感动。我有五饼二鱼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，一个人容易被主感动，这个人就是神能用的人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容易被主感动，他就是一个爱主的人，他也就是一个不自私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天性，先想到自己。但是如果一个爱神，如果他爱神的话，他就会很容易被主感动。他要被主感动的话，他就不会自私，他就会做主要他做的事。凡是不爱神的人都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自私自利的心不能改变，所以这一种人不容易受感动。我在圣经里面常常很欣赏彼得这个人。这个彼得这个人，如果你问我他跟主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点，是超过其他门徒的。我不要讲他讲话，那是他这个天性，我说是灵性上的特点。彼得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爱耶稣，爱耶稣。是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，西门的儿子巴勒拿，你爱我吗？彼得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不大爱。是不是这样讲？主这样问他，彼得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个话不是随便讲的，你知道。常常我们讲的话，我们不敢讲说主啊你知道，是我们随便乱讲，主啊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海枯石烂也不改变，是还没有枯石烂没有烂你改变掉啊。并且问三次， 三次彼得都不动摇，不后退，他一点不怀疑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那么这个彼得爱主有什么表现？你可以发现圣经里头记载彼得的事，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容易受感动。他什么蒙召的？我想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，有一天主讲完道就上了彼得的船，说彼得起来开船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这个彼得当时很不高兴，他说主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。这个彼得讲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，就是真是麻烦，已经用我的船讲道还要白跑一趟，你讲道行的，打鱼可不行，因为我们是渔夫。所以呢先要告诉他，他不讲，因为他这人爱讲话，所以不讲呢他也过不去，但是要去呢他也觉得一定是白跑一趟。所以昨天晚上整夜劳苦打了什么，稍微有一点声明在先，呀、yeah, 打不着回来，你知道不听我的话啊，白跑一趟。但下面怎么样？如果说所以不要去了，是不是这么讲呢？昨天晚上没有打着，耶稣啊，不要白跑一趟啊，我们也累，你也累了，快休息吧。他没有想到主耶稣一个好意啊，就是啊，已经用你的船了，我要给你租金啊，因为你昨天晚上没有打着什么。彼得讲什么？但依从你的话，这很宝贝。我是不愿意，我也知道没有果效，可是你这么说呢，我不愿意也要做到，要做。好，后来主说下来拿鱼，哇，这个鱼多得不得了，这个险些这个网啊都破掉了。如果你是彼得，你怎么说？你说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从此以后不要走，你到哪里去我一定带你去打鱼。不是这样，他怎么样？他马上啊把这个鱼啊放在一边，扑倒在耶稣的面前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这爱主，所以不满意的时候会顺服，顺利的时候会知道自己得罪主，还是要认罪。那些东西在他里面的分量永远不及主那么重。当主耶稣基督在海上摇橹啊，门徒在海上摇橹甚苦，渡到那一边风浪不顺了，半夜里四更天还在海上挣扎。于是耶稣行走海面过去的时候，谁先发现耶稣的？门徒说哎呀是个鬼怪，耶稣说是我，不要怕。一听说耶稣是我，谁又受了感动啊？谁说？彼得就受感动，如果是你，请你吩咐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他把他受感动，你能走我也可以走走，快一点跟你见面。他一受感动，所以马上嘣就跳海。当主耶稣洗门徒脚的时候啊，不是第一个洗彼得，所以这彼得也有一点心机的，他不意先讲，所以让别的门徒先洗，洗到他才讲话了。主啊你洗我的脚吗？这废话，当然洗脚，你洗那么多了啊！以后怎么说？我万永不可洗我的脚，永不可洗。注意啊，这个永不可，永远不可的 impossible。 主说我要不洗你啊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哇，马上永不可，就变成不能洗，连头都洗，脚都洗过，发脚洗过，又受感动，感动很快。这是他的特点，容易受感动。
别的东西感动不到他，但是主感动了他。所以主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爱我吗？你喂养我的羊。也许我们会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主要他喂养羊之前先要问你爱我吗？是吧？总是先问你爱我吗，以后喂养我的羊，为什么先问这个话？因为你要问彼得，你喂羊去，彼得说不是羊是狼，我三次都栽在他们身上，他把你都可以钉在十字架上，什么是羊啊？那绝对不会，他根本不爱这些羊，他爱主。但现在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，既然你爱我，你就要喂我的羊，这个羊不是你的啊，是我的。所以彼得就因为爱主的缘故，受他感动缘故，做他自己所认为不想做的事。今天我们在主的里头，我们看见这一个小孩子和彼得所有爱主的人一样，他为了爱主把自己投资在主的吩咐里。有没有落空呢？弟兄姊妹，一个爱主的人的投资有没有落空呢？我们看见这个小孩子5000个人吃饱，我们看见彼得这个打鱼的，现在在加利利的海边多少打鱼的，只有这个打鱼的成就多么大的事。我记得从前啊，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，有一天我们两个谈天，哎，我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当初你答应嫁给我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困难？我说，你以为你就这么好，一点没有困难？我只会想问问你的困难是什么？他说，有一些困难不考虑，你知道我的妈妈就是我岳母啊，最初看你也看不顺眼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看你像个卖酱油的。但是可是这个观念对我不受影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去参加这个大学生的夏令会啊，什么会啊，总听见你们团契啊，有些姊妹啊偷偷摸摸叽叽做说教弟兄怎么样，教弟兄怎么样，所以对你印象不错的。哇，都很高兴啊。那我说你困难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是个传道人，我要嫁给传道人，不错，这个使命是很伟大，但是缺少刺激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你奉献毕业以后出来就是传道人，一辈子到老死还是传道人，没有 promotion。 那我就看看，如果我碰到我老同学怎么办？我师母是京女大毕业，你知道那是个贵族的女子学校，从前我碰到同学，她最初嫁个丈夫是小技术员，以后是科长，以后是什么长，以后是什么经理，以后总经理，步步高升。那我如果开同学会啊，一年开一次啊，别人都要呵，慢慢就升上去了。你什么人？传道人太太，师母，再过去了，师母，师母。所以这个我觉得啊，好像好自豪啊，缺少刺激。哎呀，他这么一讲，我说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，委屈你了，说乖乖的。
是为什么嫁呢？他是主感动我，我就不能不嫁了。我一直到他死，我没有答案给他。但后来死了以后啊，我有答案。我想他现在也有答案。原来不需要 promotion， 已经升到最高峰了。你这是还要升到哪里去？除非你做神是吧？这么一个小人，竟然因为顺服他的缘故，成为他的仆人。保罗是个大有学问的人，大有才能的人，他要在地上做事，做一番大事业。但是自从蒙召之后，他说神格外的怜悯。如果你要看他名片的话，他的名片在他的书信写得很清楚，基督耶稣的仆人，这就是他的光荣，最高的那个荣誉，在基督里的投资，那个后果难估计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到第三点，兴起发光的过程，怎么样子？这五饼二鱼成了众人的满足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过程是怎么样？第十一节，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坐的人，分鱼时也是这样。首先我们看见是耶稣拿过饼来，拿过鱼来，这个东西必须要交在主的手中，全部交在他的手中。第一，主权不再是安德烈的，主权也不是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，乃是完全的放在主的手中。这一个小孩子，他拿出来，他就没有任何的勉强。他不是说主耶稣啊，我给你四个饼，一条半鱼，留一个给我，留一半鱼给我。后来是甘心乐意的全部摆上，主权都交给主，并且甘心乐意。我十分相信他拿出来的时候一点不困难，甘心乐意。如果你想小孩子不甘心乐意啊，主要跟他讲讲，拿出来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哎，乖乖乖乖乖乖，拿出来。你觉得这个图画好不好？主这样他绝对不会拿，主要拿过来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甘心乐意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弟兄姊妹服侍啊，都是甘心乐意的。如果不甘心乐意啊，你服侍了没有意思。这是教会工作那个最大的特点，这就是教会工作那最荣耀的性质。我在波士顿工作一段时候，我曾经到东南亚做宣教士三年多，以后呢，我就回到美国来，我就住在 California。 那么在那个期间啊，一方面写书，一方面做自由传道。以后呢，有这个 Haver 那个小查经班成立教会，没有传道人，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他们的牧师。做牧师以后，人慢慢就增多，所以做了一年多，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我们应该要往建堂的方向去做手准备，因为实在是地方不够用的。他们说好啊，说你来带头了，我们一同来啊筹备这个建堂基金。我是。我说不过我们要一定注意一件事，建堂是一件事，在这个时期里面更重要的就是建造信徒的灵性是更重要的。建堂
永远跟建庙不一样，建别的建筑物不一样。这个建筑是个恩爱的标本。换句话，每一个木，每一个瓦都有恩典，都有爱在其中。你看好了，你看旧约的会幕从来没有勉强，摩西就宣告我们要盖会幕啊，很多弟兄们都受感动，拿了来，拿了来，拿了。这完全是一种爱的，每一个里头都有爱的成分。你看见那个旧约的会幕圣殿也是如此，爱，甘心乐意的爱。那个大卫虽然他神不许可他盖圣殿，他还是积蓄了一切，分别为圣，早已经预备好。爱，一砖一木，任何东西都有爱。不像世界的建筑物，那些伟大实在是圣殿伟大的多，比好像犹太人那个旷野里的会幕伟大的多，外表的说。但是世界上伟大的建筑物都是建筑在血和泪上。比如说金字塔很伟大，尽量在每一个砖每一个石头上都有多少的血，都有多少的泪，奴隶的痛苦所建成的。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，实在伟大。但是我们中国有一首歌叫孟姜女，对吧？孟姜女什么？就是哭她的丈夫儿子去建造长城，难过所做的。那么我们看见神的圣殿，神的工作，外表上的什么？他是个性质太美。所以我们就在那里要建造礼拜堂。那么我们说要建造，一定要信心、灵性、爱心一同进展。他说怎么样呢？我说我们大家这些同工回去祷告。那是1961年10月底，我们这一年的年底之前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去祷告，看神感动我们在这两个月之内能够奉献多少钱啊，感动你多少。第一个目标来，我们大家凭信心去达到啊，祷告两个礼拜以后，我们又开指示会了。开来啊，就说你的感动多少，你的感动多少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就说，好不好，我们先请会计看一看我们今年的建堂奉献有多少。那么这个会计说，我们现在到十月底为止有7000块。哦，7000块啊，一个月1000块不到。好吧，我们到年底还有两个月，增加一点，3000块。加起来10000块。他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平均1000块不到，那么所以呢，我稍微加一点，所以这每一个月1500块，那已经是不错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他们回去祷告，他们有没有祷告？祷告是祷告了，回来怎么样？请会计算账。算了账以后下个结论，这不是祷告的结论，是会计算账以后凭自己智慧来一个结论。所以就跟弟兄姊妹说，不行，如果一年10000块，你要什么时候在加州买到礼拜堂？我看你们这个方法还是不大对。神给我们的感动多少？达到这个呢，这是信心的操练。在建造礼拜堂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要操练起来。好，这些弟兄姊妹啊，也难怪他刚是查经班出来，他说那么姜牧师你讲吧，你讲多少钱吧，把这责任交托上来。我说我的感动似乎是很可怕，那你讲吧。说6万块。
两个月六万块，
刚成立的一个教会。
不是，我心里在感动。当然你们不赞成，我也不勉强。他这弟兄是真好啊，好，就依你的六万块。
哇，这已经宣布了，就要开始了。所以一个弟兄啊，年纪很大，啊，詹姆斯，你一定全心全力支持你，打了。
不过，不是啊，你必定要连续几个礼拜讲奉献的道理。我说我会的，我会讲两个礼拜，两个主日，再连续一次讲，我不高兴了，只有两个礼拜。好，并且你第二次讲完了，马上发表，发了 pledge， 趁热打铁，不然的话，回到家里面呢，一静下来就没有奉献了。我说啊，讲道是讲的，打铁我不会。我不会打铁，我们一同来学习。你想，如果他趁热打铁，把那个数目写上去，一回到家跟太太商量，谁向你热婚了？他能吵起架来，就是礼拜堂盖好了，这个礼拜堂建成了，家庭破裂了，这个礼拜堂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只管这方面，真感谢主啊！弟兄姊妹很热心，有些知识们奉献一个月薪水，有些人奉献他的时间，这样那样，哇，很快的钱就上去，看只有两个月，到最后啊，怎么也上不上去了，到了四万多了，还剩下多久呢？还剩下两个礼拜 Christmas 期间。真是我看见了，就这么多人啊，到哪里去？我的信心开始有点动摇了，不过至少有四万多了哈，有点自我安慰了。有一天我带着我们查经啊、唱诗班的人到一个老人院的 Christmas time去唱诗去布道，那是个基督徒办的，但这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教会，从来也没有来过。那去唱诗去布道完了以后，我们就走。走的时候呢，那个养老院的那个负责人就跑出来给我一个信封，啊，听说你们建造礼拜堂，我也愿意在这事上有份，啊，这是我的奉献。我说谢谢谢谢。那我就把这封信封就交给这个会计，正好也唱诗班，我也不知道多少钱。他一回去马上打电话，哇，就不是啊，你知道他奉献多少钱？我说500块。不是啊，5000块啊，5000块。哇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哇，已经差不多到5万块了，还差1万多，只有一个礼拜了。就在最后一个礼拜，有一家信徒开车到我家，啊，詹姆斯来跟你恭喜圣诞节。我说谢谢。他说今天我们来啊，有事情的，就是我们有感动，为着教会建堂贡献一点力量。啊，我说你贡献什么？他说我们现金没有，但是我们有一样东西奉献。我说什么东西啊？一块地。我说多大？5个 acre， 5个 acre 的。在哪里？在 Stockton， 啊，虽然不是在 Bay Area， 啊，价钱不是挺高，但是那地方也不错。我说值多少钱？他说市价是6万块。我们已经付了 mortgage， 起码现在可以拿回来30万块钱。说是你一个人决定吗？
他说我们知道你就要问这个问题，所以现在老妈妈小孙子一家来向你表示全家同意，甘心乐意。这最后一个礼拜达到目标，超过目标。
我们看见这里一个小孩子奉献的很少，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全然是爱。这里就是神迹出现的开始。主耶稣拿过来以后做什么呢？这里说就足谢了。如果你是你，你谢不谢得出来？你看见一到饭厅去啊，我们咱们中国人吃饭就做礼拜都吃饭了，好多小孩子一上礼拜堂啊，到饭厅的时候先要看今天什么菜，哎呀又是鸡又是鸡，是啊，虽然是要感谢，那是不想不动过大脑的感谢。那么那一天你看，如果是你是耶稣拿了什么五个饼，拿大麦饼的小鱼，这感谢不出来，怎么感谢？可你看主耶稣基督拿过来，他就足望天就足谢，这感谢有什么好感谢的？凡是神所造的东西都是值得感谢，何况是这个东西里面 100% 爱，何况主耶稣知道他可以用这个东西使5000个人得到饱足，为什么不感谢？何况是这个小孩子他能够受感动，因为这件事他成了一个众人都知道的一个小孩子，他为什么不感谢？所以主耶稣的感谢不是看这个东西本身的价值，乃是看他的后果，他的影响，并且看见这个人奉献了以后成了何等人，他感谢。这个人是值得感谢。在当时我相信做了这个事后，主耶稣亲自说谢谢你小朋友，我也相信那时候5000个人过来，小朋友谢谢你，哇，5000个人跟他握手啊，比牧师还神气。我也相信在天堂里面很多人说，若不是你那个奉献了，我也今天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荣耀，多少人感谢他。我只是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面何等的感动我们的心，为着我们心小的摆上他要感谢。第三是什么呢？这马太福音记载，这里没有记载，就是分地给门徒。也许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14章，马太福音14章第19节，第九节，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5个饼、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擘开以后就递给门徒，又门徒递给众人，就是分地。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呢，就是左手进右手出，这边主给你，右手拿到左手就送出去，所以一直这么派，一直这么派，派出去。这个饼什么时候扩大，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十分相信这5饼2鱼就在这里左手进右手出的时候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。什么时候这12个门徒不对的时候，那个饼就停止了。所以你看这里看见一个什么原则呢？ Addition means subtraction， 这边增加，
就是要你拿出去。啊，另外一方面呢 ，subtraction means addition。你拿出去后，这里又来了，拿出去又来。虽然是很少，但是呢，永远川流不息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！
所以一个人，他要经验神的丰富，把很小扩大，他要了解这个属灵的原则。如果你怕分出去，你的价值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，不会再大。
你越分，你看见出去给你越多。
这是我自己亲身经验。我刚奉献的时候有很多的惧怕，其中有一个惧怕什么呢？就是不会讲话。我从小是不会讲话，我小学的时候最怕的一堂课就是说话课，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上台讲故事，我真是急得要死啊，就是没有故事讲。后来有一个小调皮啊，他很调皮的，他上去啊，总是每一次都有话讲。那一次一讲啊，我就学了，他说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今天讲的故事就是个兔子，兔子跑了，故事了了。那么简单了，是吧？这样一直如法炮制。所以到了要我讲到的时候，小朋友讲故事，一个兔子跑了，没有了，上去了，这是我讲故事。所以你看见我很惨。这神当初招我说你要传道，说主啊，你搞错啊，怎么行呢？再看做牧师，牧师，哇，每个礼拜讲道，一年52篇道。再加上查经班、丧事礼拜、结婚礼拜，那不就花钱了？怎么惨了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！但是主一定要什么？还有一个倒霉的性格，容易受感动，很糟糕，容易受感动。差不多传道人一讲到，我就受感动，是吧？虽然奉献，凡事呀、啊，我都举手。还有一次老牧师啊，叫贾玉云老牧师，谁愿意做敢死队？敢死，哎，站起来呀，敢死队，吓死了，啊、还没有面临到，已经吓死了。可是啊，受感动，真很糟糕。所以我传道是比上梁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办法。但现在感谢神啊，我知道一个原则，这边拿，那边出。神永远不会要我们 run dry， 不会干。所以我们看见5000个人吃饱，这里这5饼2鱼解除了5000个人的饥饿，解除了多少人的痛苦。一点点，这么大的功效，不但是让人得到保住。你看，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6章14节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。5饼2鱼让主耶稣被人认识，被人高举。从古以来，有很多的饼，很多的鱼，有的甚至于摆在皇宫里，给帝王吃，给贵族吃，给总统吃，但从来没有饼像这5饼2鱼有这么大的价值。不但是5000人吃饱，主的名得荣耀，他自己还剩下许多的零碎，富富有。如果我们奉献一点点，你看见有多少的破碎的心得到医治。
我们稍微尽上我一点的本分，讲一些安慰的话，做一些主感动我们在众人需要时做的事。多少的家庭我们看见和好，多少的痛苦的心得到医治，有多少流浪的人得归回。对不起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稍微多讲。每一年过圣诞节，我都收到一张 Christmas card， 但是这个写卡的人呢，他不是普通，每一次都是有一些话写得很亲切。那困难在这里，这个名字我怎么也记不得是谁的，写那么亲切，每一年都来，每一年都寄来，到时就来。那么去年呢，他又寄来了，并且他就告诉我，最近从 Philadelphia 就搬回洛杉矶去了，在那边 UCLA 的医学院里面做教授。他说啊，哎呀，我们真是啊，很欢迎啊，你有机会啊，到洛杉矶来啊，来看我，我们好想见你。这个时候，我终于啊忍受不住了，我就打电话给他，因为我儿子在洛杉矶。我说正好，我说今年 Christmas， 我的儿子给我一张飞机票，要我去，所以我去，我要来看你，我要把这个砂锅打破，看他到底是谁。啊，一到了以后啊，他就说啊，打电话来说你一定到我家来，我请你吃饭，我不要吃饭，我很忙，我就来看看你好。那么我就去，跟我儿子说你带我到他家去，我儿子也带去。他说爸爸，你来只有这一两天，还要去看的时间，这是你什么人那么要紧？他是谁啊？我说我不知道。还不知道就看看什么？他说就是，我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想知道去看他。我想当我一进门的时候看见他就知道了，对，所以到了家他一开门一看还是不知道，这很尴尬。所以就他讲一下，他好像很熟，我也很深，说很尴尬。后来他看出来了，他告诉我，原来好多年以前我到过他们查经班讲道，他得到了帮助，并且是他最需要的时候。需要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那时候结婚生下第一个孩子，一生下来看见整个孩子是一个 deformed， 那个脸那个样子完全那个形状啊歪歪扭扭，哎呀，他们两个人大失所望，非常的痛苦，到底要不要养呢？养怎么养法子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？两个医生哇，养这个头胎的儿子啊，在这个最伤心最悲惨的时候，他说因为你这篇讲道我得到帮助。从那以后我们两个决心要把他抚养成人，因此我们一直不能忘记你，每一年我们都想到你。啊，在这个时候看见楼上的小孩子跑来跑去，啊，你下来下来，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，下来。哇，他一下来一看，我真吓了一跳，真吓了，那个样子很可怕。他说已经好很多了，哎呀，我们现在看他越看越可爱呀，啊，哇，在抱着他那个亲热。那我就安慰他，是啊，我说感谢主了，好不好，你们再养一个啦，我们绝不要，我们愿意一生爱他到底，我们很为他满足。弟兄姊妹，就是一篇道我都忘记了，无病而已。今天我经过很多地方，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要请我讲道，我真是满心感谢主。我常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说，我说你们的牧师啊，道道地地中国人，什么意思？任何事情都是 average， 中等，身高中等，不高不低，从小练书，成绩单发下来，中中中中中中，都是中。还有呢，读书也读得中等，不高不低， 在你们中间可能算低的一类，就是大学毕业多点神学，才能智慧都是中，但是就是一点愿意摆上。哦，神之用，神用，是不是我就觉得自己了不得？不是，我永远知道我所有的就是无柄的。常常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一天讲到啊，讲完了就没有道讲了，知道吧？已经都拿光了。所以啊，我每一次讲到在教会说我很苦，每一次讲到像怀孕一样生产自然。最快乐的时候是讲完道下来啊 ，delivery 已经 deliver， 就是那个快乐。但一到晚上又开始怀孕了。只有那么多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不像有些人。可是，这五饼二放在主的手中，变大，变大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有的比我多，神能更多用。但是问题，你有没有抓住机会，克服法官的困难，全然的放在主的手中？ Arise, shine, 放低头。今天是最后一次聚会，如果你愿意 Arise and shine， 站起来发光。虽然你有的很少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，主要有什么东西，你愿意学习兴起发光好不好？请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，向主表示你行。给我们的教训满心感谢，天父，求你同样在这个时代使用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一生光不是放在斗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名副其实，做一个明光照耀，照亮周围的人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祝福今天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把我的随着他们所到之处，你的需要，人的需要，都应做他们得着帮助，让你得到安慰。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